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天将在巴黎举行会晤，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扭转俄罗斯在乌克兰周围大量屯兵的局面。正式两国外长将举行巴黎会晤的美国官员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同克里国务卿随行采访的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从爱尔兰发回报道说，会晤预计将在星期天晚间举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长时间的电话商讨开启了这一轮的会谈。此次新一轮的外交行动被视为化解乌克兰危机的一次努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几个星期以来，已经成为俄罗斯和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纠纷。近些天来，在俄乌边界地区的俄罗斯部队、坦克和战舰的集结显著增加，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六对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说，俄罗斯没有派兵进入乌克兰的计划。塔利班袭击了阿富汗选举委员会的总部，这是阿富汗下星期举行总统选举之前一连串暴力袭击中的最新一起。阿富汗官员说，激进分子星期六向在喀布尔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发射爆炸物，当时一场记者会即将在那里举行。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袭击事件中有五名激进分子被击毙。阿富汗内政部副发言人达尼什告诉美国之音，叛乱分子星期六早晨从附近的一所房子向独立选举委员会总部发起袭击。一名警长对美国之音说，这伙激进分子身上穿的是阿富汗妇女传统的罩袍。黎巴嫩安全官员表示，一枚汽车自杀炸弹在叙利亚边界附近的黎巴嫩东部一座陆军检查站爆炸，导致至少一名军人身亡，多人受伤。星期六的袭击发生在边界城镇阿萨尔，叙利亚冲突已经波及那里。该地区收留了数千叙利亚难民，同时也有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及其盟友。他们在叙利亚军队扫荡叙利边界附近城镇乡村的行动中逃离叙利亚。埃及一家法庭判处前总统穆尔西的两名支持者死刑，罪名是他们与穆尔西去年被推翻之后的暴力活动有关。这两名受审判的支持者被控在沿海城市亚历山大举行要求穆尔西呢官复原职的抗议中呢，把两人从一座建筑的屋顶上抛下。埃及临时政府一直在镇压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尔西的支持者。穆尔西自从九个月前被推翻后一直被拘禁。埃及米尼奥市的一家法院最近判处529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他们被指控谋杀警察、袭击警察局和犯有其他暴力行为。在米尼奥举行的另外一次庭审中呢，近700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受到起诉的罪名包括谋杀和煽动暴力。埃及当局已经把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并逮捕了该组织的很多领导人。一份德国杂志说，美国国家安全局保存了有关德国总理默克尔的300多份报告，这一披露有可能导致两国之间因美国监听项目而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受到压力。德国民进周刊说，这份报告是有关外国国家领导人资料库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秘鲁、索马里、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民进周刊在星期六的报道中说，这份情报来自美国前国安局合同雇员斯诺登所泄露的文件。美国国安局说，斯诺登在逃往俄罗斯避难前窃取了170万份文件。民进周刊还说，英国的一个情报机构渗透进德国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在美国洛杉矶发生 5.1 级地震之后，一百多起余震袭击加州南部这个地区。美国地质勘探局一直在记录余震，最大的一起看起来是发生在城郡 拉哈布拉市附近的 3.4 级地震。当局没有发布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损失的报道。大约呢有50人因地震从家中临时疏散。那么负责公共安全的人员现在正在检查桥梁、水坝、铁道和其他基础设施系统，看是不是出现了受损的迹象。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9号星期六，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中国参加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影响外界对中国军力看法；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陈兵之际，乌克兰开始举行大规模空防演习；世界贸易组织继续召开贸易谈判会议，但是举步艰难；人权组织呼吁欧洲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停止打压人权活动人士。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表示，在澳大利亚西部沿海地区仍然没有发现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机的残骸。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说，猎户座的侦察机已经把目标影像传回，正在评估。中国国家海洋局的巡逻船也在那一地区，而且星期六将开始寻找。星期五的搜寻区域向东北移动了1000多公里。调查人员确定，失踪飞机当时的飞行速度和燃料消耗比原先估计的要高，所以缩短了这架飞机可能的飞行距离。中国这次也派遣飞机和军队的舰只参加了对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寻找。一方面，中国军队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远离国土的地方参与行动，但是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外界对中国军力的看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中国飞机在澳大利亚降落，中国海军船只驶过圣诞岛，这些都不是平常能看到的景象。中国出动了大约13艘舰船帮助搜索失踪马航客机。安全分析人士、世界政策研究所的简姆士诺尔特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次行动意义重大。
这是重大举动，因为中国参加的是多国寻找飞机残骸的努力。中国以前在印度洋还没有过什么行动，在那个地区也没有基地，所以要从澳大利亚等国家出发展开行动。
中国军力的扩充一向引起本地区的关注，外界有种感觉是通过领土纠纷，北京正在跃跃欲试地挑战美国和日本。北京大学的政治学专家王栋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这种推理的一个漏洞是，我们经常从能力来推断意图，所以人们就假设你的能力提高了，你就一定有非常不好的意图。
中国大举出动飞机和舰船，这凸显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不过诺尔特说，这也凸显了中国军力的局限性。中国卫星两次看到据信是飞机残骸碎片的物体，但本月早些时候第一次发现的碎片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线索。
中国在那个地区没有任何不同寻常或者超出常规的能力。中国的一艘航空母舰开始投入使用，但还没有真正作战能力，这次也没有用上。而印度海军几十年来都在使用航母。
北京学者王栋说，中国和其他地区强国的有力合作将使中国学到宝贵经验，并且向本地区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
这实际上还将帮助中国向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随着中国军力的增长，中国将有能力在地区和国际公益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栋认为，中国不断参加这类国际人道行动，将有助于打消外界对中国意图的担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离开沙特阿拉伯，返回华盛顿，结束他对中东和欧洲一个星期的外交行程。 奥巴马总统离开利雅得之前，向沙特阿拉伯活动人士马哈阿穆尼福颁发了美国国务院妇女勇气奖。马哈因为致力于对抗家庭暴力而获得这项颁奖。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和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举行了会谈，讨论两国在中东地区安全利益方面的分歧。这次会谈主要重点是叙利亚的内战以及伊朗核计划导致的紧张局势。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不打算向乌克兰境内派出军队。拉夫罗夫星期六对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说，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的版图之后，俄罗斯绝对没有进入乌克兰境内的意图和兴趣。一天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电话上讨论了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建议。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建议普京书面回应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出的外交解决危机的方案。白宫没有详细说明这项建议，不过美国一直敦促俄罗斯把军队撤回他在克里米亚的基地，并允许国际监督人员进入克里米亚，确保占少数的乌克兰族人在克里米亚的安全。拉夫罗夫和克里将在日内瓦再次会晤，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奥巴马总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的军事行动和大量军队的部署，可能是为了恐吓乌克兰。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空军和防空部队的演习。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乌克兰星期五开始举行独立之后规模最大的空军和防空部队的演习。乌克兰媒体说，演习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所有的乌克兰空军力量和防空部队，包括数百架战机、运输机、侦察机以及 S-300 防空导弹系统等等，都加入了演习。乌克兰陆军也同时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哈尔科夫州等地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乌克兰首都基辅也在加紧起风，准备地下防空设施，应对可能发生的军事入侵。基辅行政首脑邦达连科星期五视察了几处地下防空设施，其中一处属于第二级别的地下防空设施，可以容纳近500人在3天的时间里避难。那里储备了大量的饮用水、食品、卫生用品和药品等，可随时投入使用。而另一处防空设施可让人们在空袭时避难几个小时。邦达连科说，基辅的500多处地下防空设施可在战时容纳150万人。如果把基辅的地铁和地下通道以及地下室也都利用起来，所有的基辅市民在战时都可找到容身之地。邦达连科还要求拥有地下防空设施的各家企业、市政机构等尽快把这些设施准备就绪，而基辅各区的居民也将在几天之后收到宣传手册，告知他们附近地下防空设施的位置。基辅的国际关系问题学者帕什科夫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实际上已处在战争状态，只不过双方谁都没有公开正式宣战。他认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乌克兰大陆。帕什科夫说，俄罗斯的入侵，特别是进攻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俄罗斯在两国边境地区集结了大量的军队，正在为入侵做准备，这种情况非常非常有可能发生。乌克兰临时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鲁比说，俄罗斯的目的是想阻止5月25日将举行的乌克兰总统大选。他说，俄罗斯正利用吞并克里米亚的经验，在乌克兰策划动荡，制造不稳定。首先是鼓动亲俄势力占领东南部各州的州政府，然后推举所谓的人民州长执政，接下来就是请求俄罗斯提供帮助。普京期望能够像克里米亚那样，东南部地区的居民也会夹道欢迎俄罗斯军队的到来，但俄罗斯精心准备的计划并未得到东南部地区多数民众的支持。乌克兰临时政府领导人已经表示， 一旦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大陆，乌克兰会武装抵抗，捍卫领土。乌克兰军事学者登姆丘克说，乌克兰军队赢得了时间，已在东南部地区重新集结部署，俄罗斯的入侵将不会像吞并克里米亚那样轻松容易。他说，俄罗斯已把陆军中几支最有战斗力的精锐部队，这包括主要防守莫斯科的著名的康基米洛夫坦克师和珍波岛坦克师，调派部署到了同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等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有的坦克部队的部署直接针对首都基辅。德姆丘克说，俄罗斯在过去的一天里虽然撤走了一些人员，但同时又把一批目前最先进的 T-90 型主战坦克部署在边境地区。前乌克兰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马尔丘克认为，最近几天俄罗斯发动军事进攻的风险性最高。与此同时，由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委托进行的一次最新民调显示，在俄罗斯有将近一半46%的人主张乌克兰的东南部地区应该加入俄罗斯，对此反对的人为27%。俄罗斯领导人完全否认想入侵乌克兰大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六表示，俄罗斯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任何企图想越过乌克兰边界。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最近也强调，外国监察员几天前曾视察过俄罗斯同乌克兰的边境地区，视察的结果证明俄罗斯没有在那里集结部队。安东诺夫说，监察员们能够有机会同俄军部队的指挥官们谈话，他们还可以照相，他们能亲自观察俄罗斯的军事装备部署在哪里，朝哪个方向运动。这些监察员们都对我们表示，他们对巡视的结果以及对得到的信息感到满意。他们都表示，我也再一次强调，在同乌克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没有出现任何能够引起人们担忧的军队集结，以及未经宣布的俄罗斯军队调动的情况发生。但乌克兰军方认为，在外国军事监察员抵达时，俄罗斯把部队从边境地区撤走，当监察员离开之后，俄军部队又重新返回。乌克兰媒体说，俄国领导人的话很难让人相信，比如总统普京在3月4日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俄罗斯没有兼并克里米亚的计划，但3月16日就举行了公投，然后3月18日，普京正式宣布克里米亚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紧张，在世界上最严重的核泄漏现场的清理工作进程更为艰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发来的报道。
靠近白俄罗斯边界的乌克兰北部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移动建筑，完工后这座250米宽的钢铁拱形建筑将被移到200米外的石棺上。这座石棺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爆炸后仓促建成的。我们的司机已经来过这里500多次了，每一次停留不能超过15分钟。他的盖格计数器显示，这座随时都会坍塌的旧石棺防辐射功能有限。
This actually perimeter of nuclear power plant clean area.
事实上，核电厂的外围是安全的，辐射不是来自地下和土壤，而是直接来自石棺。
It goes directly through sarcophagus.
当反应堆爆炸时，成吨的辐射性物质喷入天空，坠落后散落在当时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可是，苏联莫斯科政府并没有提醒公众的警觉。直到后来瑞典科学家向世界宣布那里发生了恶性事件。农民伊万·塞米尼克说，如果苏联当局告诉村民他们再也不能回家了，那样会造成恐慌，也许这个地区的12万人口中许多人会拒绝离开。
他们欺骗了我们，我只带了20个土豆和一只水壶，开着我的破车离开了。
可是塞米尼克和他的妻子还是非法返回了家园，他们耕种着一块小麦田，养了几只鸡和一头猪。这里离开事故现场只有12公里，在30平方公里的禁区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城。除了清理人员和一些官员每个月在里面待上15天之外，其他人一律不许进入。当时乌克兰共产党高级官员克拉夫丘克在爆炸2天后视察了现场，他成为乌克兰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
当然，乌克兰的知识分子、乌克兰的科学家和精通政治的人都知道，莫斯科是绝对不会把真相告诉乌克兰的。他们知道，莫斯科一直想把乌克兰控制在手掌
中。
28年后，随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乌克兰人起初的怀疑化成了刻骨仇恨。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背弃了基巴责任，没有带头为石棺超支的数亿美元筹款。乌克兰议员瓦利·卡尔钦科说，
现在俄罗斯让我们自己去完成新石棺工程，不能肯定他们会承担他们应付的那部分资金。
有关方面警告说，由于石棺的危险状况，防止发生第二次切尔诺贝利灾难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了，也许我们只有3-4年的时间来完成加固工程。
可是即使加上新的拱形建筑，这些危险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清理废燃料和高辐射物质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美国之音赫尔曼·切尔诺贝利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同意向中国出售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由于乌克兰的危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开始实施制裁。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制裁可能会促使俄罗斯进一步靠近中国，中国可能比过去也更容易地买到俄罗斯的武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大报《商人日报》星期五报道，普京总统已经同意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中国将成为这种先进的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这种防空导弹除了可帮助中国保护自己的领空外，还可在台湾以及有争议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尖阁诸岛地区派上用场。报道说，双方将围绕 S-400 防空导弹的价格和购买数量继续谈判，中方打算采购2到4个大队的这种防空导弹系统。中国多年前就表现出对 S-400 防空导弹感兴趣，而且一直为此同俄罗斯接触讨论，但这笔交易过去曾遭到俄罗斯军方和联邦安全局的反对。军方认为 S-400 防空导弹应该首先装备俄军，而安全部门则担心中国试图获得这种防空导弹的一些关键性技术然后仿制。但目前许多 S-400 防空导弹已经在俄军服役，俄罗斯和中国也签订了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所以目前来自军方和安全部门的阻力已经消除。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卡申认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会进一步同中国密切和扩大在能源、在军事技术等众多领域的合作，已经讨论了多年但仍然没有结果的一些项目，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可能会很快达成交易。卡申说，我想双方现在很快会签订天然气的协议。此外，两国有关苏-35战机谈判也拖延了太长的时间。俄罗斯目前的孤立处境会促使莫斯科能尽快地同北京完成这笔交易。但俄罗斯媒体强调，普京是在今年1月份同意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因此 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决定同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引发的西方国家的制裁没有联系。中国是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的主要买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的各种型号的 S-300 防空导弹，其中一些被部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周围，用来保护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区。俄罗斯媒体说，中国在 S-300 防空导弹的基础上开发出了自己的红旗九型防空导弹，甚至利用这种导弹在土耳其的投标竞争中战胜了欧美厂商。但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说明，一方面中国非常想知道这种新式防空导弹的所有战术和技术性能，另一方面中国自己开发的防空导弹的技术性能和可靠性还有待进步完善。军备问题专家卡申评论说，中国自己也承认国产的防空导弹目前还无法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他说，中国生产的红旗九导弹已经许多年了，但与此同时，中国仍然在继续采购俄罗斯的防空导弹系统，比如2000年代采购了 S-300 PMU-2 型防空导弹，现在又想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这些都可以证明中国自己生产的防空导弹的许多指标仍然还不如俄罗斯和美国。俄罗斯媒体说，由于防空导弹的订货量大，现在供不应求，而俄罗斯工厂的生产能力有限，即使双方能够达成这笔交易，中国也必须要等到2016年 S-400 防空导弹才能交货。俄罗斯政府现在已经决定建设多个生产防空导弹的工厂来满足市场的需求。据报道，俄罗斯目前正在研制更先进的 S-500 防空导弹，而且很快将装备部队，这意味着中国在获得 S-400 防空导弹时，比 S-400 防空导弹更新型的 S-500 防空导弹已经开始在俄军服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表示，35年以来，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今后35年也许会应该有更高的期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麦艾文说，美中两国1979年建交时，双边关系中没有什么是事先注定的，美中关系也不是处在自动导航上，而是仰赖于两国领导人发挥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和远见，并做出精心的政策性选择。
他说，两国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美中之间建立更具建设性以及更加合作的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麦艾文在2009年就在奥巴马政府任职，并在2013年7月出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他在演讲中阐述了美国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
他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既有强权不可避免的与新兴大国爆发冲突这种旧有的大国关系模式。他说，这种新型关系包括两方面，一是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是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他说，双方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小双方的分歧，而不影响两国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的能力。
不过他认为，在讨论如何建立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时，中国方面过多地强调美方接受和容纳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认为，应该把关注点集中在双方的共同利益上，而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上。他说，历史将会就我们是否有能力把焦点集中在共同利益上而对我们做出评判。
谈到美中双方长期存在的分歧，麦艾文特别提到台湾。他说，最近奥巴马和习近平在海牙举行会晤时谈到了台湾问题，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不过他说，中国外交部在会晤后发表的声明中，按照自己的想法描述了奥巴马的表态，让人感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有所变化。他说，这种做法是不受欢迎的，并催生不信任感。 他建议中国把关注点放在如何赢得台湾的民心上，而不是专注于让他们对美台关系存在不安全感。他因此特别指出，今年不仅是美中建交35周年，也是与台湾关系法签署35周年。他说，这个法案代表了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
在谈到遵守国际准则的问题时，麦文相当直接地对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提出批评。他说，中国3月27号在联合国大会以及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有关俄罗斯决议案上所投的弃权票是对俄罗斯给予事实上的支持。他说，这让人怀疑中国所宣称的遵守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是有条件的。
麦艾文最后表示，他希望今后美中关系不是一种竞争和战略对峙的关系，而是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对付区域与国际性挑战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贸易组织将于4月7号开始贸易谈判委员会的新一轮会议。由于多哈谈判难以给中国和印度等这种比较大的新型经济体利益刺激，这些国家也都缺乏推动多哈谈判的动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小英报道。
如果缺乏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有效参与，任何想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的努力都将是无效之功。然而，由于缺少利益的刺激，目前这些新兴经济体都不愿在多哈谈判中更多让步。世贸组织发言人罗克维尔说，
在总干事看来，如果无法有效地将农业纳入议程，就无法达成下一轮协议。我指的是市场准入和削减补贴。
如果想要推动市场准入，中国、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必须要牺牲本国农民的利益，降低关税以利于农产品进口。可是如果没有利益的补贴，他们不愿做出让步。在全球各地主要商贸中心设有办事机构的世强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高级合伙人坎宁安说，现在多哈谈判进展最大的阻碍来自于印度而不是中国。印度需要在谈判中得到足够多的利益，才会愿意做出让步，降低农业关税。但是贸易自由化并不会为印度带来很多好处。多哈谈判陷入僵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愿降低农业补贴。世贸组织发言人维克多尔说，
除非找到一些别的东西作为回报，美国、欧盟、日本和挪威等国家不会接受更严格的农业规则。
这些国家为了绕开棘手的农业议题，同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自由贸易，一些区域性的谈判应运而生。然而，世强律师事务所的坎宁安认为，如果要真正推动世界自由贸易，攸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农业议题是无法避免的。即便是炙手可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仍然无法替代多哈谈判。
Whatever happens with TPP，无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怎么样，我认为它是否会成功还值得商榷。但是即便它成功了，我想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多方谈判。
对于中国来说，多哈谈判中的服务贸易协定部分远比农业协定更加有利可图。中国在2013年底一改以往的态度，申请加入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坎宁安说，
制造业很好的在为中国服务，制造业大大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世界在发展之中，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世界服务贸易领域成为一股更加有效的力量，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将支持服务贸易自由化。这就是我认为中国将会更愿意加入服务贸易谈判的原因。
世贸组织仍然对推动多哈谈判抱着积极的态度，并希望在今年内加快谈判步伐。世贸组织发言人罗克维尔说，
很快你就会看到世贸组织换上高速档，加快脚步。我揣测可能在初秋，当我们试图拿出路线图的时候，将会有很多不眠之夜。
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欧洲联盟的国家向正在访问欧洲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压力，向他提出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不断受到打压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人权观察欧盟主任莱赫特致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隆佩的这封信表示，巴罗佐和范隆佩这两位欧洲领导人应当按照欧盟人权和民主战略框架协议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公开和习近平讨论人权问题。他们应当强调中国需要尊重言论、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人权观察欧盟主任莱赫特在信中还说，巴罗佐和范隆佩应当向中国和平争取自己人权的人士表示敬意。他说，欧盟本来有手段和能力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但是欧盟高级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一贯回避人权责任，导致自己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地位越来越虚弱。欧盟不仅需要在泛欧洲贸易协议方面，而且在原则性的和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人权问题上发出自己声音方面展现团结一致。欧盟28个成员国应当形成合力，用一个声音施压中国释放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律师、宗教人士以及其他和平表达不同意见、采取行动而被关押的人士。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即将对中国访问，预计哈格尔将会就朝鲜问题以及中国军方最近以来所采取的被美国认为具有挑衅性的行为与中方磋商，而中国可能会再度对美国推行亚洲再平衡的战略提出质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3月27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国防部长常万全的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预计会在4月7号至10号访问中国。这将是哈格尔去年初上任国防部长之后首次访问中国，也是对常万全去年访问美国的回访。耿雁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两国防长将就两国和两军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地区和国际事务交换意见。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军方采取了美国所称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包括去年11月单方面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及12月初中国海军舰船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挡美国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哈格尔部长曾公开对中国军方的这些举动提出批评，预计他与常万全会面时会再次提出这些问题。常万全去年访问五角大楼时质疑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否针对中国，
希望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要针对中国。
他与哈格尔再次会晤时可能会重申这一立场。朝鲜问题和中国与日本的紧张关系预计也会是两国防长会谈的重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25号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说，中国继续在军事上支持朝鲜，这样做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
朝鲜是中国的盟国，他们的军事同盟关系很紧密，而且很多年都是这样。我认为在加强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方面，他们的紧密关系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而且可能会继续下去。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说，哈格尔在访华期间将参观解放军的一些兵营和军方院校。两国军方官员都表示，尽管在安全领域存在一些分歧，双方仍应该加强军事交流，消除误解，降低误判的风险。本星期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海牙出席国际核安全高峰会时重申了这一立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流亡印度55周年之际，再次明确表示，中国拒绝接受达赖喇嘛提出的加强藏区自治的所谓中间道路。中国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洛桑江村 在官方的西藏电视台上发表讲话说，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的本质是分裂，寻求的是西藏独立。西藏行政中央在纽约的工作人员贡嘎扎西说，江洛江村的这番讲话表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出妥协。中国在这个星期还发起了宣传活动，强调他们所说的中国治理西藏之后，藏人生活有相当大程度的改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把对朝鲜践踏人权的调查延长一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五批准了这项决议，表决结果是30票赞成，6票反对，11票弃权。这个调查委员会于2013年3月成立，负责调查朝鲜广泛的违反人权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反人类的罪行。委员会的报告已经于2014年2月份发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调查延长表示欢迎。朝鲜和日本定于星期天在北京开始为期2天的谈判，这是两国一年多以来第一次高层外交接触。有关官员说，1970年代和1980年代被朝鲜特工绑架的日本公民的问题在议程中占重要地位。朝鲜大使抵达北京时表示，同日本谈判的议程还没有确定，但是预计日本外务省外交官员率领的日本代表团肯定会要求朝鲜调查绑架问题。朝鲜2011年承认曾经绑架了13名日本公民，向朝鲜的间谍人员讲授日本文化，他们当中的5人已被送回日本，不过朝鲜声称其他的8人已经死亡。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一个大型国企的高层人事更动，引起人们对中国把打老虎，也就是反贪污、反腐败的行动，扩大到另外一个国有企业。甚至有媒体认为，这次调查锋芒所指是垄断中国电力部门多年的李鹏家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星期二召开干部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京清宣布，集团董事长曹广京和总经理陈飞双双去职。王京清说，中共中央的决定是结合中央巡视组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中央督导组掌握的情况做出的。今年2月，中央巡视组在对中国三峡集团公司一番摸底调查之后，明确指出，三峡集团内部存在一些领导人员的亲友插手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项目黑箱作业，在重大事项决策方面不规范不透明，以及公务消费铺张浪费等问题。中国三峡集团公司以兴建三峡大坝而闻名于世，这一全球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底动工，2009年竣工，总投资为1800亿人民币。目前该集团公司拥有17家子公司，员工近20000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家大型电力国企的此番人事变动不同寻常，它极有可能是继去年中石油腐败案曝光以周永康家族为首的油老虎之后，中共高层决定对电老虎下手，而电力系统多年来与前总理李鹏家族渊源极深。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而每一个重大的利益集团都在中国高层有代理人。
电力系统的腐败是早就肯定了的，这点在李鹏上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李鹏家族管就是包电力，元根周元根周永康家族包这个石油，然后这个江氏家族呢包通讯，这点我们都知道。
李鹏家族多年来与中国电力系统有极深的渊源，其子李小鹏原是华能集团的老总，掌握华能集团多年，转任山西省常务副省长后，虽然离开电力，但仍然控制着中国电力的上游命脉煤炭资源。其女李小林 长期担任中国电力集团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董事长。除家庭成员外，中国电力系统大大小小的部门、公司都布满了李鹏的人马。凡数得上的各大电力公司的老总都与李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香港媒体近日报道，刚刚被免职的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京曾动用三峡集团21亿人民币的公款，以高出实际价格97%的高价收购李小林一家私人公司近30%的股权。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说，尽管中国普通民众无法接触到李鹏家族与电力系统权钱交易的内幕，但电力系统的腐败现象是有目共睹的。
涉及数千亿的资金啊，按照国家审计所的说法啊，那是很多工程，可能大部分工程都是暗箱操作，都没有进行像样的招标投标，那种依法的严格的招标投标啊，所以这其中的腐败肯定是巨大的。
胡星斗说，目前习李政权发起的反腐运动声势浩大，正在向纵深发展。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顺应民意，揪出包括油老虎和电老虎在内的大大小小的老虎。但是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认为，这次揪电老虎可能并非中共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说，这次如果能揪出一个理性的电老虎，那完全是周永康这个油老虎咬出来的。
大家现在外界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这个去这个公布对周永康的问题的查处。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已经无法逃避了。那么我相信他们不能公布的障碍，是因为周永康对他们说，我认罪，同时我要求立功，检举揭发，请你们继续查处。
外界舆论欢迎中国当局目前正在进行的反腐败运动，但同情中国的观察人士担心，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顺应民意，巩固了中共的执政地位，但同时也激起民怨，损害了中共的形象。从中共高层的薄熙来、周永康，到军中高官谷俊山，以及未经证实的徐才厚和常万全，贪腐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揭发出来的罪行也越来越触目惊心。而这一切都考验着中国民众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心理承受能力。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总统马英九召集了10几所台湾的大学校长会谈，希望能够找到办法，能够缓解目前政府和占领立法院的抗议学生的尖锐对峙。有消息说，校长提出了一个5对5中立沟通平台的建议，但是抗议学生没有对此回应。与此同时，有一些反对学生占领立法院的团体星期六在台北举行抗议，他们要求学生理性地表达诉求，体谅警察的疾苦，结束占领立法院的活动。另外，表示反对学生占领立法院的一些人还包括附近的商家和民众。与此同时，有一些媒体说警方正在调机和加强警力，巩固现有的防御和路障，以防明天台北街头各派政治力量会有更大的抗议游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有一些民主派的人士为了争取实现真正的普选诉求而展开了绝食的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绝食争普选，
绝食争普选，
争普选，
争普选，
冇筛选，
冇筛选。
有立法会议员、工党主席李卓人等人发起的“鸡蛋抗高墙，绝食为普选”的绝食行动，3月28日下午2点在中环银行街附近展开，包括工党立法会议员何秀兰、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单仲凯在内的16位工党和民主党人士身穿绝食 T 恤衫参与第一波绝食行动。绝食者在现场宣读绝食宣言，并在宣言板上签名誓师。绝食活动无限期举行，参与者根据个人身体状况决定何时停止绝食。据悉，这次绝食行动原希望在首次战中运动举行的地点，也就是中环汇丰银行总行地下举行，但因该处有展览，所以移师附近银行街汇丰银行总行后面。另外，绝食团每天晚上6点半会在现场举行文化沙龙，首晚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及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港大的戴耀廷主讲政改问题。身兼普选绝食团发言人的李卓仁表示，希望绝食可唤起市民争取真普选的意识，绝食街站会放置参加占领中环运动意向书及一人一信方式争取三轨方案，呼吁市民支持。李卓仁强调，包括政改在内的任何商讨都必须基于实力，而泛民的实力就是民意。普选绝食团在星期五公布的普选绝食宣言中说，有人会嘲笑我们以卵击石，绝食不能带来什么改变。我们力量虽然弱小，但我们有的是坚毅精神。只要行动能唤起市民的集体意志，鸡蛋也能反抗高墙。宣言还说，筛选已杀到埋身，沉默就死路一条。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在绝食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的绝食行动就是为了保持民众对占领中环运动的热情，加强对战中的了解。他说，
现在我们是迈向建中运动的前期的第一波行动，保持我们这个运动的温度。现在是第一波，跟着来的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的，5月、6月都有街头的行动，包括绝食，保证我们步一步的加强这个运动的力度。
据港媒报道，最快5月便会展开第二波绝食行动，会有一些非政界人士参加。目前，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金融界战中死士钱志健、今年82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都有意参加。何俊仁表示，泛民主派不接受任何有筛选的、没有真正竞争意义的普选。他说，
我们香港人希望的就是一个没有筛选的普选的制度，我们要保证就是反对派一定有候选人来参与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竞争，不是北京自己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才可以去参与普选，整个运动就是这个目标，这也是我们的底线。
目前在泛民主派内，像学民思潮、学联、人民力量等团体和政党坚持特首候选人产生要有全民提名的因素，而像民主党等相对温和的政党和团体则不坚持一定要有全民提名，但也绝对不会接受筛选。香港特区政府自去年12月4日起就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案进行公民咨询，泛民先后提出10多个不同方案，但中央政府和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只是强调要遵守人大常委会决定和基本法的立场，坚持依照提名委员会的集体意志提名特首候选人，否决公民或政党提名等建议。此外，北京还坚持要由爱国爱港人士出任特首，让泛民感到北京执意要政治筛选，防止泛民人士入闸成为特首候选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埃及军方领导人塞西将军决定竞选埃及的总统，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努力推动 埃及政府改善记者和政治反对派的处境。奥巴马总统的政府努力在支持埃及民主与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忧虑之间寻求平衡。请听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斯特恩斯报道。
塞西参选的决定，人们已经期待了好几个月了。因此，美国官员表示，他们现在重点关注的是埃及选举过程是否自由。
埃及人民的未来由他们自己决定。我们多次说过，埃及人民参加投票时必须是在一种没有恐吓的环境中，选民能够投票支持他们希望支持的任何政党或任何候选人。我们已经向埃及临时政府提出，我们关注埃及公民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
前美国大使埃雷利说，美国最近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大部分是在塞西推翻埃及首届民选政府之后提出的，这尤其让华盛顿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好的一面是他们在做事情，坏的一面是他们压制大量异议人士，不仅压制不忠于他们的异议人士，他们是压制所有的异议人士，这的确让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很担心。
但美国的阿拉伯盟国没有这种担心，他们反对被塞西政变赶下台的穆斯林兄弟会。
沙特和阿联酋全力支持塞西和埃及县政府，因为他们认为其他选择只能带来混乱。
但美利坚大学教授莱弗里特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政治环境中，最可能使混乱蔓延的是埃及的安全部队。
他们使用酷刑、监禁和无情镇压，我们甚至可能会看到穆兄会领导人被公开处决，这些只会导致穆兄会更加激进，就像埃及在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那样，出现比基地组织更早的恐怖组织。
弗莱里特说，和沙特一起支持塞西不能消除这种威胁。
认为我们能和沙特一起在埃及压制民众意见，压制不同观点，这种想法只会导致灾难。
加深美国与沙特分歧的是叙利亚战争。沙特阿拉伯希望美国更积极地支持对抗大马士革政府的反叛武装。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海德曼认为，这影响着沙特对埃及选举的看法。
我想这增加了沙特在埃及问题上采取一种不同立场的风险，而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会产生各种连带影响。
奥巴马总统结束在意大利的会谈后，前往沙特阿拉伯和克里国务卿一起会晤阿卜多拉国王，就埃及民主、叙利亚战争、遏制伊朗核项目以及以巴和谈等问题交换意见。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新闻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天将在巴黎举行会晤，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扭转俄罗斯在乌克兰周围大量屯兵的局面。正式两国外长将举行巴黎会晤的美国官员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和克里国务卿随行采访的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从爱尔兰发回报道说，会晤预计将在星期天晚间举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长时间的电话商讨开启了这一轮的会谈。塔利班袭击了阿富汗选举委员会的总部，这是阿富汗下星期举行总统选举之前一连串暴力袭击当中最新的一起。黎巴嫩安全官员表示，一枚自杀汽车炸弹在叙利亚边界附近的黎巴嫩东部一座陆军检查站爆炸，导致至少一名军人身亡，多人受伤。星期六的袭击发生在边界城镇阿萨尔。埃及法庭判处两名穆尔西的支持者死刑。德国杂志称，美国国安局保存有关默克尔的数百份报告。美国加州 5.1 级地震之后余震不断。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seofamerica.org。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